第三章，魔鬼或肉体。有些人们归咎于魔鬼的事情，其实只不过是肉体的作为。明白到所有在生命中的问题，并不直接是邪灵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当圣经说到把肉体服在灵的控制下，很多人以为是把性欲控制住而已。的确，你需要在这方面控制住你的身体，但是另一方面，你是否注意到圣经中还列出肉体其他的工作或救人的本性呢？段落标题：肉体的工作。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十九到二十一节列出了肉体的工作，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很多人称为魔鬼的工作，是圣经中称为肉体的工作，情欲的事。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保罗列出旧人的特性，肉体或人的未革新的本性，说谎、偷窃、污秽的言语、苦毒、恼恨、愤怒、喧嚷、毁谤和恶毒。他也描写在基督里的新人的特性，真诚、存怜悯的心和饶恕。由此看来，要是肉体受制于或受支配于在基督里的新人之下，包含控制住性欲，那包括了抑制所有的肉体邪念的倾向和被新造的灵所控制。阿们。段落标题：脱下肉体。圣经告诉我们如何对付身体和魂、人的肉欲和肉体的本性。我们要脱下有肉体的欲念的旧人，而穿上在基督里的新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谁要脱下旧人的本性或肉体的工作呢？是你，你就是在二十二节里讨论的对象。神不会帮你脱下旧人，你要自己脱下旧人的所有嫉妒、苦毒、恼恨、愤怒、喧嚷和毁谤。当你脱下这些邪恶的倾向时，你不是对付邪灵，你只是在对付你的肉体。很多时候，信徒试图采取比较简单的途径，而称这些肉体的邪恶倾向为魔鬼或邪灵，如此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可以把什么事都推给撒旦。但是圣经只把这些邪恶的倾向称为人的肉体的本性，而信徒要自己得针对那做些事。穿上新人的唯一的途径是以神的话更新你的头脑，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或是属灵的崇拜的一部分。你要使这些邪恶的倾向和态度受制于你的灵之下，就是你内在的人，让在基督里的新人控制。当你穿上基督，你就能行在神的灵里，而不是在肉体中成了撒旦的猎物。 如果你不需要去对付肉身和情欲的本性，你就不是常人。只要你还在身体内，你就有肉体的、情欲的本性要应付。例如说，如果有人打你，而你的肉身并不服在你的灵下，那你的肉身就要报复而打回他，那就是离开神的肉欲的本性会去做的方式。如果有人伤害了你，你的肉体要讨回公道，要报复，会因此对那人产生苦毒和怨恨，那是旧的属肉体的报复的本性，不是魔鬼或恶魔的活动，那只是没有受抑制的肉欲的本性。你伤害了我，我要报复。你是否曾经听过基督徒这样说呢？肉体就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你得使他受内在人的控制。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段落标题，穿上如同神一般的爱。让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看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如何去行，看我们受命去穿上什么。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第十三节里面，彼此包容的意思是彼此容忍。当我们对彼此感到激动和不耐烦时，那不一定是魔鬼的作为。我们只需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像主饶恕了我们一样。第十四节中的被翻译为爱心的字眼，是希腊文的爱加倍，如同神一般的爱。我们得穿上爱，穿上爱是防卫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给魔鬼留余地。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爱穿在我们外在的人身上，因为神的爱并没有浇灌在我们的肉体上。如果我们不把神的爱穿在我们外在的人身上，撒旦就会通过我们的肉体为所欲为。阿们。段落标题，愤怒、肉欲并非爱尔兰本性，也不是魔鬼。我听过某人在提到他祖父时说，只要很小的刺激，他的祖父就会怒火上身，暴跳如雷。那人的祖父常常以那是我的爱尔兰的本性为借口。不是的，那不是在他里面的爱尔兰本性，那是肉欲。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根据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脱下旧人和穿上新人是一项选择，生气却不要犯罪。意思是，如果你因某些事生气，无需让你的肉欲接管，你不要发脾气，你有选择，你无需让步给你的肉体，就是属肉欲的本性。如果你让肉体管制你，你会失去控制，或说或做一些你过后会后悔的事情。很多人当他们失控而暴跳如雷或怒火上身的时候，就归咎于魔鬼，但是他们只是让步给他们的肉欲，由他管制。因为不检点他们的肉欲，他们就对魔鬼开启了门户。有人认为你能够神圣到你从不会有任何肉体或撒旦的问题，但是唯一能让你不再有肉体 或撒旦的问题的途径，就是因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在一个早上的聚会后，有人来对我说，甘先信弟兄啊，我要请你为我代祷，好叫我不再受任何魔鬼的困扰。我说，你是要我祷告让你死亡吗？他说，不不不，我不要死。我说，你不会再受魔鬼的困扰的唯一途径是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大多数人以为来自魔鬼的困扰，其实只不过是他的肉体，他还未学习如何去分辨他们。老实说，我相信基督徒面对肉体的问题多过于魔鬼的问题。常常面对肉体问题的基督徒，以为只要他们能脱离这一切，或搬到另一个州，换个工作，或者是换一个教会，事情就会不同。但是你不能离开肉体。如果你在对付的是你那未被救赎的肉体，搬家或者是换教会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无论你到哪里去，你的肉体仍然在那里。你不如面对现实，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学习使它顺服在你再造的灵之下。阿们。段落标题：肉体有它自己的情欲，而那并不是魔鬼。你需要明白关于肉体的另一件事情，它有自己的情欲和胃口，而那并非魔鬼的作为或是恶魔的活动。让我们再看以弗所书4:22，经文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能从罗马书里学习到另一些有关肉体的情欲的东西。罗马书1:24-28说，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晃，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在我的圣经旁注，邪僻一词是指没有判断能力的头脑。圣经并不是在说情欲的灵，注意在27，他只说那些不顺服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第24说，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那是他们心中的情欲，是人未被救赎时的思想和情感，是那些本来走在黑暗中的，最终转移到邪僻的心。接着在第27里面说道，他们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那是人离弃神未革新的本性，圣经不称那位魔鬼，而称那为他们心中的情欲，就是肉欲，未被救赎的人的本性，有自己的情欲。因为他们是腐化的，从未重生的，肉体的情欲和情欲的灵并没有关联。肉体有自己的胃口或肉体的渴望。彼得前书2:11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只要你允许你肉体的私欲支配你，将令你的魂，就是你的智力、意志和情感，总是面对问题， 那就会为撒旦开方便之门。雅各书一章13-15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根据这段经文，那是人自己的私欲，为得救赎之本性的情欲，令他陷于错误当中。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情欲、罪、死亡所产生的败坏是魔鬼的工作，但那并不是的，那是未受抑制的肉体所结的果子。以弗所书也提到肉体、头脑和魂的情欲。以弗所书2章3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将肉体同钉十字架。如果邪灵尝试借着你的肉体来运作的话，你有胜过他的权柄。魔鬼和邪灵不能管制你，只要你是按着神的话语而行，让你的肉体做该做的事情，抵挡撒旦和他的诡计，因为圣经说他要逃跑。但是如果你只是对付你的肉体，你不能像驱出邪灵那般的驱出肉体。不不，你需要定死或抑制身体所做的。每个人，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品信徒，都要致死他肉体的情欲和他属肉体本性的渴望。在保罗书信中谈到抑制身体的行为，哥罗西书3章5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罗马书8章5-8节、12-14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去抑制的意思，就是去杀掉、死亡、造成死亡、处死、克制、抑制或定死肉体，是每个信徒都必须为自己做的，神不能为他那样做。你的丈夫、妻子或牧师不能为你抑制你肉体的行为，你必须去杀、处死和克制你自己的肉欲，肉体本性的情欲，那是你属灵敬拜的一部分。把你的身体当活祭献上给神，是顺服神的一部分，那样你才能抵挡魔鬼。那些持续不断将他们未革新的本性作为定死的人，不会有那些与魔鬼有关的习性，如同那些世俗的基督徒一样。这并不是说魔鬼不会尝试攻击他们，而是他们知道如何不给魔鬼留下地步。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把肉体钉十字架， 并不是愉快的事。每位基督徒有同样的方法去摆脱魔鬼利用他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设的陷阱，但是不是每位基督徒都使用那为他们所预备的脱离方法，就是将他们自己的肉体同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拒绝肉欲是令人伤痛的。在灵恩运动中，我们没有很多有关把肉体钉十字架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魔鬼的教导持有偏激的想法，以为所有坏事的发生都是魔鬼的作为。不是的，不是所有坏事都是由魔鬼或恶魔直接造成的。多数被信徒称为魔鬼的，则是肉体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你为你肉体做任何事情，你要自己把它钉死。这些经常试图驱除魔鬼的人，是要采取较简单的途径，一位信徒请人来替他把魔鬼驱出去，比要他自己把肉体钉十字架和抑制他的欲望和情感更容易呢，因为那样做会令他伤痛。很多年前在聚会后，有位妇女上前来要我为她驱赶魔鬼，她说，甘坚信弟兄，我希望你能把这不宽恕的灵从我身上驱除。她解释说，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冒犯了她，她说某某姐妹错怪了我，神告诉我要原谅她，但是我却做不到，请把这个不饶恕的灵赶出去吧。我问她，你可曾原谅过你的丈夫吗？她说，那当然了。我接着说，我还以为你说你不能原谅人是因为你有不宽恕的灵在你里面，那是错的。既然你能够原谅这人，就能够原谅另一个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并不想要原谅这位姊妹，你对她仍怀恨在心。你并不需要从你身上驱出任何魔鬼，那不宽恕的只是你的肉体，而你必须亲自处理它。你只需要按照神在以弗所书4:32的话去做，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如果神要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向他饶恕我们，那就是说我们是能做得到的。可是你不能够饶恕，是因为你允许你的肉体控制你。神不会叫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那他就不公正了，而神并不是不公正的。我们能像神饶恕我们一样的去饶恕人，是因神的爱已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把邪灵驱出去的问题，而是把肉体钉上十字架，让在我们心中的神的爱显露在我们外在的人身上的问题。神没有任何应急之道，他也不是经营快餐连锁店或大买卖。如果你要拥有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胜过魔鬼、肉体和世界，那就要付上一定的代价。你要完全依靠神的话，靠神话的原则而活。首先把你的肉体钉十字架，学习行在神的爱中。单靠经常试图驱赶魔鬼并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确实是有要对付魔鬼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肉体造成的问题。阿们。段落标题：耶稣对肉体的治疗法。 马太福音5:29-30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给对付肉体的教导与保罗的教导同样直接。在这段经文里，耶稣并不是说真的要把你的眼剜掉，把手砍掉，那只是象征性的。他是说，有时对付你的肉体的情欲和欲望的代价，就像砍掉你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放弃这些欲望，对你的肉体而言是很痛苦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使用定时的价和意志的字眼，它并不舒适，它令肉体痛苦。就像保罗一样，耶稣也强调是你本身得去拔掉并放弃你肉体邪恶的企图、情欲、欲望、渴望，神是不会代替你那样做的。当然，神会使你坚强和鼓励你，但是他不会代替你去做。虽然那并不舒适，但是只有这样了，你才能成为受圣灵掌管、被圣灵带领的信徒，而不是受身体辖制、身体意识强烈、被身体带领、给魔鬼留余地的信徒。事实上，这是你顺服神、抵挡魔鬼的途径。阿们。段落标题：神啊，取走那鼻烟。在德克萨斯州有位妇女来我的聚会，在众人都走之后，那妇人在圣坛前祷告，只管大声呼叫和悲悯，不时呼喊：主啊，从我这儿取走，你知道我并不要它。然后他会发出像运货的火车经过山洞般的尖叫声。最终我问他：姐妹，你到底不要什么呢？他说：啊，就是那旧鼻烟。我说：神是不会把那鼻烟从你身上取走的，若他取走了，他要他来干嘛呢？他根本不吸鼻烟的，你得亲自去处理它，你得亲自去把你的肉体钉十字架。他说：哦，但我不能够放弃那鼻烟啊。记得耶稣说，如果你的手使你跌倒，你就砍掉它。他并不是说拿一把斧头砍掉你的手，而是说当你放弃自己肉体的欲望和渴望时，就犹如将你的身体钉十字架，摧毁、杀死。现今大多数的人会为那妇人驱除鼻烟的邪灵，那正是他想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途径。你要把你的肉体钉十字架，令你的肉身的欲望、情欲和渴望降服。魔鬼会千方百计地试图入侵你，他会利用你肉体的渴望来得逞，若你允许他的话，但是你不必允许他那样做。当魔鬼试图用你的肉体侵入你时，并不意味着你已被魔鬼附体。魔鬼经常会透过肉体来运作，因为你的肉体还未得赎，你的五个感官仍旧与这以魔鬼撒旦为神的世界有联系。但是如果你不提供任何东西给魔鬼使用的话，不给他在你里面留任何地步，他就无法侵入你。所以圣经说，人的情欲和属肉欲的本性是与邪灵无关的。你不能把肉体去掉，但是你 得将肉体的邪情私欲钉上十字架，或抑制它。然而，如果你继续让步给你的肉体的情欲，最终会为邪灵大开门户。魔鬼会令信徒习惯于并帮助他们满足他们自己肉体的欲望，最终邪灵会控制那些继续沉迷于他们属肉体和肉欲的本性中，这是撒旦侵入人的途径之一，甚至是信徒。阿门。